OK， 第九章五十一、五十二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OK， now。从第九章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二节 ，OK， 我们就看见从这个时候，耶稣的做法、耶稣的作风就开始有蛮大的改变。OK， 他说他定义那个路加的希腊文，他这里说 ，He set his face。I don't know how to 中文怎么讲？他 set his face， 他们就看到他的表情，很有决心，很有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而且这次到耶路撒冷去，他不是准备以前他每次去耶路撒冷都是比较私底下，应该说是偷偷摸摸的去，对不对？这次他的 set his face 有很大的决心，而且他要公开的进去耶路撒冷。OK， now that's very interesting。所以我们就发现，从这个时候，差不多从路加第九章开始，第九章的结束，然后第十章。OK， 那就发现他对两件事情的做法有很大的改变，一个是他用比喻。的用法有很大的改变，他以前用的比喻是很少人听得懂，记得吗？而且他好像给我们的印象，给门徒的印象，他是故意的，不让他们听得懂。OK， 他到一个地方，第二个，他的服饰都是在乡下，在乡下很偏僻的地方，比较。不愿意引起政府跟宗教的领袖他们的注意，所以他大部分都在北部，在加百农，在加利利，在那边，而且都是在埃塞比较一些小的乡村。他有时候到一个乡村，他就进来，然后他就站在那个乡村的中间，他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农夫。”去撒种子 ，OK， 他撒种啊，他就，哇，这个农夫他就撒种，他就乱撒，有的撒在地上，有的撒在路上，有的撒在石头上，石头中间，有的撒在荆棘，有的撒在好土啊 ，OK， 有耳朵听的，就尽量你听啊听啊，好，再见，啊，那所以他的门徒都，他说，耶稣你讲的比没人听得懂。他说：“对，我不要他们这种，听见吗？他说的比喻，以赛亚书第六章呀，这个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他说你给以赛亚的这个呼召是，你说你去讲一下，他们会听不懂，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懂啊。所以这个是给以赛亚的。”不知道，如果我是以赛亚，我会觉得我很不想接受这个呼召啊。OK， 那这个也是一个预言，耶稣说这个也是预言，是说整本旧约都是讲我的事情，要是说本来没人看出来，他说这个他讲我来就说我讲比喻，没人听懂，而且我不愿意离开多人，我跟你们解释过，我跟大家给他们去解释这三种四种不同的。对不对？自从跟他起来，他觉得也被门徒的解释也都很感动，很清楚的解释，他自从不怎么讲。对不对？他另外这个比喻有另外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跟宗教的关系，跟宗教的关系，因为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一直都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 seed，the seed of Abraham 子孙。我们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是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那个字在他们的希腊语是 seed，we are the true seed of Abraham。 所以是他们非常他们他们非常的得意，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一般人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人后裔。And then这个后来，因为这个上帝的国降临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又被进去，那你们不一定进去。OK，所以那个真的是很骄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西，子孙，就是亚伯拉罕的种，所以，啊，慈禧约翰，他也给他们，他也是传律法，叫他们知罪，知道他们是你们要以为你们要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OK，你们有你们是亚伯拉罕的系，他说上帝就可以从这些石头里面就生子孙，记得吗？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慈禧约翰也这样的嘛，很生气，他就骂他，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这个你们就很自满，他觉得很好，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系，他说上帝都可以从这些石头就生系，OK，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 听说这个他，耶稣对这个种很有兴趣，有没有发现？就是好，有无论你都讲种子，对吧？这个芥菜种，哦哦，没，只要不要说啊，把戏为什么耶稣还对戏那么兴，那么有那么大的兴趣啊？你觉得？因为这个戏是他们那些伟人的，他们写出来的。他们讲戏，我们是亚伯拉罕的戏，就是我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个一般人。
外邦人绝对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很容易以色列人也不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耶稣就来讲一个比喻，说一个一个沙洲来，他撒种撒就乱撒，撒这里撒那里，这是说这个犹太人的领袖，祭司长这些华人，他们会更紧张，他们会我这个那种 subversive。 对，所以他们被subversive。这个，哎呀，所以他是故意的，不要他们太快听得懂他们的比喻。OK，那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以后，他用的比喻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楚，没有人听不懂，没有人听不懂，<笑>越来越清楚，他讲的比喻。 是真正你不可能误会，所以第一个他用比喻的方法用的很大的感觉。第二个他对这种这个我说他的那个 secrecy， 你们记得第一个，比如你们记得他那个管会堂的女儿好以后，啊，第一个是他就专门要给他一些东西吃，第二个他说什么？ 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对他，其实耶稣很多时候，他如果医治一个人，比方说家里人呢，或者说缺德的事情，他很多时候他会就是以后他说你要跟别人讲，你要告诉别人，所以他一直你给我保密，这很有意思。
完了，他的他的服侍，他的讲道，或者他行神迹医治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乡下，都在乡下，都在一些比较没有开拓政府的官或者宗教的这个领袖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也不愿意太快引起。 这些人的住处，因为他需要时间，他知道他需要时间，他要栽培、训练、造就他的门徒，他的学生，要教导，要给他们信，他要打基础，才能够离开他们。所以他需要这时间，还有三年半的时间要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他很多人他做的事情都是私下，偷偷摸摸的做很多事情。他而且他。 很少，他大部分的都就在北部，北部加利利那边，这样，他就蛮有点
有点避开去耶路撒冷。他如果去耶路撒冷，你说也是偷偷摸摸的去，然后偷偷摸摸的出来。那从这个路加第九章以后，第九章的结束以后，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就有很大的改变。You see，比方说看第十三章，路加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三十一到三十三节。OK， 我就发现他对这个他的做法，他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也把一些他的门徒也有点把他们吓坏了。OK， 三十一节。OK，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你”你 OK？ 那。了解吗？他以前很多时候，他就在一个乡村里面传道，讲义、讲信息啊，然后就疫病，做一些神迹，去帮，然后他就跟他说：“你给我保密，你不要讲。”然后呢，政府的一些官、一些领袖，或者宗教的一些领袖，他们一听到他在这个乡村里面，他们就第二天去赶他们去。耶稣已经走了，到别的乡村。然后他们听说他另外一个乡村，然后听到第二句，然后他就走到另外一个乡村，他一直用这个方法，就躲他。那么现在，在十三章，他在一个地方，他们说：“哎，你要小心，你知道希律王要找你，要抓你，要杀你。”他跟他说什么？他说：“你回去告诉那个老狐狸，跟他说，这个再给我两三天就好啊。”然后呢，他要抓就来抓。Oh my， 门徒都吓坏了。Yeah， 所以后来他的 face set to Jerusalem， 门徒都吓坏了。耶稣坐在前面的，其他的人都在后面跟着他，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问什么，然后就也很害怕。You see。Yeah， 所以他的做法就不一样，他本来就非常的就躲他们，后来就 OK， 好，希律王要找我，你跟他讲，再给我两三天呢，然后他要来抓就来抓，他们就所以是他的做法有很大的改变。那我说他用的比喻也有蛮大的改变。OK，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路加第十二章 路加第十章跟十五章，路加第十章跟十五章有两个比喻，也是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这两个比喻只有在路加福音出现了这两个比喻，而且是非常精彩的比喻。 OK，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熟悉这两个比喻，但是你可能有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些内涵，有一些含义是你们可能以前没有发现的。OK， 第一个在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OK， 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OK， 请钟汉就念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比喻。OK，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为什么路加会特别喜欢这个比喻？
对，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不喜欢财，所以这个路加一定会特别喜欢这个比喻。OK， 那这个比喻我都很熟悉，这个我都很熟悉，这个是给我们要怎么做，对不对？那可是这个比喻不是那么简单。第一个，这个他说一个律法师，就是一个文士，这个是路加用另外一个专用词，但是这个意思是一个文士，这个神学家 ，OK， 他们的神学家，那 OK， 法利赛跟文士都是一伙的 ，OK 啊、yeah, ，You see now， well， it's very interesting 啊，第一个，这个文士他问耶稣这个问题。是有点挑战性的，为什么？这个文士，他是一个神学家，他在那个他们已经发现耶稣也是一个不错的神学家，耶稣并不是没有学问的。最早他们以为这个耶稣他向下来，后来哪上了可以出什么好的吗？没有研究所。OK， 那现在他们就发现这个人物。为什么？因为他们也知道耶稣的教义，早说这个永生进天国，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真理，所以他们对这个教导，他非常的讨厌，所以他就故意的，他说，他说什么？在我们的永生，他以为耶稣说你信我就可以 ，OK， 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回答。所以他怎么处理他的挑战？怎么处理他的挑战 ？Well， 他说：“老师，我要做啊，还能够得永生。那他说你自己的看法怎么样？你自己是律法专家，你是律法。”学者 OK， 所以那你先回答。哦，所以他说那我学律法就是要用就用尽心尽力他以为耶稣会跟他辩论，耶稣不太喜欢辩论，也跟法律法律一样，他们想要跟耶稣辩论，但耶稣不喜欢。都好，你说对，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强？律法是这样说，对不对？你如果真的可以做得到100%，律法100%就可能更有点强。问题不是说，是说你守律法不能得到永生，问题是你做得到吗？了解吗？所以按照律法所说的没有错。你100%遵守律法，所以他这个老师、这个学者、这个教授，他很失望。
他以为这个是一个机会，我要跟耶稣有个辩论会，而且在众人的面前我可以辩论的，所以这个我要怎么样得救？说他以为耶稣说你就相信我，接受神的恩典就可以得救。等于说，耶稣照就你自己说，所以然后呢，他说就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爱你的邻舍，如爱你自己一样。所以他以为那耶稣就会跟他辩论。那第二次耶稣也不辩论，第二次耶稣说好，没问题，你这样做。所以他就很不满意，所以他说那可是到底谁是我的邻舍？他一定要想要跟耶稣辩论，他不辩论他就觉得不过瘾啊。OK， 所以要跟他辩论。OK， 谁是我的邻舍？而且他问这个问题，路加自己解释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要显明自己有理，他要表现他自己很聪明，很有学问，很有水准。OK， 所以这个他这个文士，这个教授，一直想要跟耶稣辩论，本来耶稣不想跟他辩论，对不对？说你要就你是遵守律法就可以有责。OK， 他说还是到最后。他第三个问题，到底谁是我的邻舍？这个是法利赛人都非常非常喜欢讨论这样的类似这样的问题，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我的邻舍？所以他们法利赛很喜欢讨论这个，他们就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复杂的一些规条。那如这是按照如果他合乎这些规条，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算是我的邻舍？要不然他不算是我的邻舍，我就没有必要去爱他去帮助他。You see？ 那原则上如果不是犹太人就不是我的邻舍，所以很简单。You see？ 这个上帝创造外邦人是因为地狱的火需要燃料。OK。记得吗 ？OK， 所以是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我的人，我没有责任去帮助他。所以他们基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他说，到底谁算是我的？你们是不是这么简单呢？你要告诉我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条件呢，这个人才算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就讲这个比喻。第一个，他就把问题转过来。第一个，他说这个问题不是说谁是你的邻舍。问题是你做谁的邻舍 ？OK， 这个很简单。可是另外一个，他讲一个比喻，这另外一个他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你看得出来吗？他要表明他有理。他要表明他是对的 ，OK？ 耶稣曾经讲过，你们的义要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才能够进天国 ，OK？ 记得吗？耶稣也说，你们对别人的爱，不能有选择性的。天上的父，他就用太阳照好人，要照歹人，他降雨照给好人给歹人，对不对？他说你们要跟天上的父一样，而且，就要就是说，你如果只问弟兄的安，记得吗？你问弟兄的安，弟兄是犹太人，你只问弟兄的安。那你就不进天国。OK， 那 that's very 这个是律法，对不对？律法，所以律法不只是说神的要求，律法里面还有一个含义，是说神的要求到高到一个程度，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就讲这个邻舍，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OK， 他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说我就讲一个故事，有人。在路上被抢到，被抢劫，被他们抢劫， 打个半死就然后就丢在那边。然后呢有一个祭司走那个路，他就看到他，然后他就走过去。啊，有一个利未人看到他也就走过去啊。那最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哦，就动了慈心呢，去把他受伤的地方包起来，然后送他到一个到城市里面，到一个旅馆里面，那个给那个钱给那个旅馆的老板，所以要照顾他，要 OK 的。所以他说，你给我谁做那个人的脸色？哦，耶稣 OK， 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那个这个文士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坏消息，对不对？你以为你是好人，你看有一个老外都做得比你们好，对不对？对不对？有一个老不是老美，一个老傻啊，一个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一个老外都做得比你们好，你以为你是好人，你以为你是义人，你看。所以从这里说，你的义如果不超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OK。 还有一个教导，你以为你没有做什么坏事，你就算是一个好人。你说，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没有犯罪，对不对？那个利未人，我就回家，他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没有。那个祭司每晚回到家，太太说：“你这个没有做坏事 ，OK？ 我没有做任何坏事，难道你没有做坏事就算是一个好人吗？那这样我就被电脑就放在商店里面，什么都做，我算是一个好人，了解吗？其实我没有那么简单，你不该做的你都会去做，可是你还没有做的，你有没有去做？对不对？”所以他说，你跟这个文士跟法利赛的意义根本算不了什么意义。OK， 他就说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就算是义人吗？该做的事情你们去做，如果你们去做，你们算是义人，最后是义人。第二，他们的 爱你的脸色。他们的爱是有选择性的，哦，选择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才算是我的邻舍？如果不合乎这些条件，那就不算是我的邻舍，不关我的事。哦，所以也许这个比喻对那个文士，这个是坏消息，真的。然后回去想一想啊，这个你如果以为你是一个艺人呢、啊，你还差得远。OK。所以这个比喻算是 OK 还有这些文，还有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义不够，不算是一个义，他们爱死他们就算他们都没有做什么坏事 OK， 就算他去，如果就碰到一个人，他合乎他们所有的条件，可以算是他的邻居 ，OK， 他的邻居，他这些条件他都合乎了这些条件，所以他去关心他，去帮助他，去爱这个爱我的脸色，如同爱我自己一样，那个爱是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要得，为了要第一个要避免得处罚，上帝的处罚。要不然就是为了要得到上帝的奖赏，对不对？所以这个爱也不是爱，这个爱是一个手段，是为了要为你自己得到一些好处，你就爱那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手段，是你自己可以得到好处。哇，这个比喻里面太多太多的坏消息，我觉得，所以那个文字，所以他说你看这个，所以说他说。 我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就没办法说出来，就是那个去帮助他的。OK， 所以这个真的是他是那个文士下不了台啊。耶稣做辩论真的是很高手的，可是其实耶稣也不是为了要辩论，耶稣是为了要帮助一个人能够看见。如果你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我给你的答案没有意思，你需要知道你是一个，就不管你以为你为什么 OK， 为什么这个妓女路加福音第七章为什么他可以有那么大的福气，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不需要有人告诉他，对不对？他知道。所以可是这个人他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所以哦哇，他就很难，所以跟耶稣沟通很辛苦。OK，所以这个路加第十章这个比喻是讲律法，真的是塞住你的口，讲律法，这个不是讲福音，是讲律法，塞住你的口，是你知道是你没有话讲，是你下不了台，你是一个罪人呢、啊。OK， 那另外一个比喻 ，OK， 我们看十五章，你们都很熟悉这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也有一些含义在里面，我们需要注意。OK， 第路加第十五章从第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请钟汉念。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
OK， 就到这里就好，因为时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个老大，对不对？但是主要的我们就注意这个弟弟 ，OK。其实也不是注意这个弟弟，我们一看这个，他们我们说这个比喻叫做浪子回头，对不对？这个很容易误会，好像那个比喻的主角是那个浪子，可是那个主角不是浪子，主角是谁？
是夫妻 you know? Yeah, but it's very interesting. 当我们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很多次，对不对？而且我们每次听，我们就觉得哦，很好，对，这是表面上这个是讲一个家的一些家庭的问题，对不对？一些家庭，因为有一个孩子不乖，一个孩子很糟糕，可是他的爸爸是很有慈爱，对不对？就是爸爸就是还是爱他，我觉得很好，很美啊，这个哇，就觉得有这样吧。可是你能不能想象，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他们对这个故事的反应怎么样？中东社会文化，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他们会觉得怎么样？他们会觉得哦，呀，很好啊，啊，也是知道，那为什么？他们觉得第一个，他们会觉得这个父亲很奇怪。他说没有父亲会这样做。Yeah, you see? 他们会觉得我们听着已经听惯了，对不对？从小到大，有人已经听了很多次，我就、可是他们第一次，他这个你讲这个故事从哪里来？奇怪，这个父亲太奇怪，因为这个孩子做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他做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孩子等于是说，爸爸，希望你能早一点死，可是你既然不死，那我你能不能这样的哈？你死的时候该给我的东西，现在就给我。OK， 这个孩子是坏透了，对不对？坏透了。那希望你早一点死，可是你既然不死，那就把我应该得的东西现在给我。那这个父亲的做法也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对不对？第一个，我是他的父亲，我大概不会给他。OK， 这个不提。可是给他了，然后他就到那边。他就搞得乱七八糟，对不对？吃喝醉酒啊，赌博、找妓女，这些都搞得乱七八糟。然后他什么都没有，他决定要回来。然后呢，爸爸做什么？他就远远的看见他在路上，他就跑出来，抱着他，一般。
中东文化的人会觉得这个爸爸很奇怪，怎么爸爸会这样做？
这个，而且他们会觉得，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爸爸就跑出去抱着他亲嘴，这个爸爸很丢脸，然后这个爸爸太丢脸，这个不对，所以按照他们的文化，这个故事是很奇怪的一个故事。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这些故事已经很熟很熟，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很美，就是当时这个给他们很大的震撼，很大的震撼，都没有爸爸会这样做，没有爸爸会这样做，所以可是 OK，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是讲一个家，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关系，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比喻，这个父亲代表上帝，对不对？天上的父，这个孩子代表人。OK， 那 OK， 那这个，所以这个，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比喻。OK， 那所以我再回到这个比喻，我们就想，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本来期待，他本来有本来预有预感。他可以跟父亲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他没有期待他可以再恢复一个父子关系，对不对？他如果能够得到一个老板跟雇工的关系就已经不错了，对吧？所以我想，所以一般的当时的中东文化的人，那些 他们会觉得对这个能够有这样的关系已经不错，已经很了不起。他们会觉得这个已经可能是有一点这个爸爸有点太好啊 ，OK。可是这个父亲，还以为是这个父亲，他已经准备了一个短短的，好像一篇演讲的，对不对？他说：“爸爸，我已经得罪了天，得罪你，也不配做你的儿子。”他已经准备，他讲到一半，爸爸就说：“你不要再说。”有没有发现，他准备的那篇东西，那篇文章，他讲到一半，爸爸说：“你不要再说，你进来。”哦，我看到这个，我就 yes， 我就觉得真的，我很感动。OK， 他说你进来，然后呢，啊，为什么说进来？对爸爸说，我不要再听什么故宫这个东西，你不要跟我再跟要不要再跟我讲什么故宫这些东西，你是我的儿子。那文士跟法利赛人都会昏倒啊，这个爸爸怎么会这样做？这个你，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有些教导，他讲的是上帝，他们大概已经开始意识到，他讲的是，他说连我们地上的一些家也不会这样做，连我们地上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做，他你怎么可以说上帝会这样做？他们就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们这个对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很大的震撼，他们这个你这个教导从哪里来的？奇怪，而且当我发现这个还有这个父亲为什么希望他的儿子回来，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希望这个儿子回来，是因为这个父亲想要从这个孩子得到什么东西吗？得到Yeah, you see. 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至少从我的孩子可以得到一点爱，对不对？Yeah, see. 所以这个夫妻是想要从这个孩子得到什么东西啊？他这个夫妻是一直在那边，每一天都往外面看，当看这个路上有没有看到这个孩子回来，他每一天每一天每天就坐在门口等这个孩子回来，是因为他家的公司最近缺工人吗？啊，是因为他想要，因为他已经透支那么多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供他读高中读大学读研究所，希望得到一点利润吗？是这样吗？No, it's not. 他不是想得到任何东西，他为什么要这个孩子要回来？因为他有很多东西要给他，要给他有新衣服，有一个戒指，对不对？有一双鞋子，有一个肥牛肚，他就很多东西要给，他就等不及，来不及要给，很多东西要给这个孩子。所以说，从这里，耶稣的。上帝观，哦，真的是很革命性的一个观念，对不对？他说：“为什么神要你相信他？不是因为他想从你得到什么，是因为他想他有很多东西要给你，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给。如果你要照说这个能够转过来，很多人不只是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很多到现在也有很多是这个上帝要你信他，因为他要从你得到什么东西，要得到敬拜，要得到这个顺服，要得到一些 no， 他是因为他有很多东西要给你，太多太多很丰富要给你，所以希望你能够早点回来。You see， OK， 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里面有太多太多令人讶异。非常讶异的事情 ，OK， 所以帮他讲这个故事 ，OK， 然后呢，当那我们觉得，难道是这么简单吗？这么简单，你回来，他说好，进来，你是我的儿子。我是跟法利赛人觉得，真的那么简单？耶稣说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OK， 那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说，那这个人 如果你这样接纳他，他会不会就继续搞得乱七八糟？ You see， 你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就给他就让他进来，那他这样会不会改变？这是一个蛮大的冒险，对不对？我觉得有的基督徒，特别是我在神学院教书很多年，我说我们有的传道人，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不放心，这个是太大的冒险。这个你说福音恩神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的，你就接受啊？那这个人会不会改变？有的人是还是需要给他一点恐吓，还是给他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我在华神，我说，我最怕的是那种不一定的福音，信耶稣得永生，可是不一定，看你的表现怎么样 ，you know， 信耶稣有永生，不过你还是要小心，免得你不够好，他就改变主意。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我不喜欢这个有这个福音后面有任何的可是但是不过 ，you know， I 这个 you know 福音的信耶稣的永生，这个永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现在就要给你，就有一个点在这里，没有任何的 comma， 没有任何的可是但是不过 ，you know， now 有的人就是这个。父母是一个太冒险。我说，如果你对这个福音你不放心的话，如果上帝说我都放心，你不放心干嘛啊？了解吗？上帝都放心，那你，这是一个挑战，对不对？上帝都放心，你就没有什么理由不放心。OK， 那所以你想这个，如果你想这个孩子 ，OK。上帝说我都愿意冒这个危险 OK， 那当然需要冒这个危险，但是他说上帝说我有办法，我对你有信心你会改变。我觉得我们希望一个基督徒成长改变灵命各方面，说这个最唯一的方法至少能够越来越活在中，你爱耶稣，对不对？因为你最基督基督的爱激励我，可是我说你不知道，基督的爱激励我，他没有说基督的威胁恐吓激励我，有了那个也是激励，有了我爱你，可是我爱你，可是如果你不够好，我就不爱你，有了爱那个，知道吗？所以问题，我希望我自己误会了34年，我希望我的基督徒都成长，灵命各方面的成长，所以成长也是灵，越来越爱耶稣。越来越觉得做基督的做耶稣的门徒，做基督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什么？就是我发现唯一方法就是越来越知道基督的爱，何等的长或高深，是你不能想象，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可思议的爱，你就会爱耶稣，就会感谢。所以你想一想，这个孩子他回来，有没有改变？我相信他有改变，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不然我相信他会改变，他，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回到父亲的家里，然后他就想起以前的，他但那段就是那个噩梦。你亚拉回去再活在那个噩梦里面，我想他会打死我，我也不愿意，因为。当然，这一知道这个新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哇！你那个《路加》第7章那个妓女，你觉得她有没有改变？她一定有改变，她一定有改变 ，you know？ 那个瘫痪病的那个人， 他有没有改变？我想他一定有改变。他的病好了，他的病好了，他知道他的罪赦免了，他知道神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他也没有问他，耶稣也没有问他什么罪，对不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什么罪以后我们再讲。OK， 也反正耶稣也知道，他这些人他们一知道那个无条件的那个不可思议的爱，当然他就改变了。OK， 所以我说，你觉得立位有没有改变？如果立位没有改变，我们今天就没有马太福音啊，对不对？立位也改变了。OK， 所以说这个基督徒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的成长，基督徒的这个都是不是从做故宫的感觉来，是做儿女，对不对？儿女，而且他 you know， 是因为他说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使你与我的爱隔绝。 OK， 你所做的所有一切事情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我不爱你。你所能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我更多的爱你。Oh my， 如果你能够抓到这一点，所以这个爱，这个他们说浪子回头， you know， 这个我不喜欢说浪，这个故事不是浪子回头，这个是Oh my，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父亲的比喻， you know， 不可想象的父亲的比喻，不是浪子回头，这个不可想象的父亲的爱。我就这个看到耶稣所传的福音最清楚，在这个比喻里面，对不对？这个比喻，而且这个你知道，这个只有这个福音。那 OK， 那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听到这个，他们第一个他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教导，对不对？他们是律法主义，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教导。我跟你们讲过，大概有人听过我讲，我是从福音学习怎么样做爸爸。I think 你们听过我讲，从福音学习做爸爸。我就学习，既然神对我的待遇是，你是我的孩子，我说爱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而且这个是无条件的，我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你要看，他说你是我的爱，我说喜悦，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说老大是必修的，老二是。所以我一个孩子，我一个比一个做得好一点，或者老大是我的事业，但是其实后来我就稍微学习以后有些调整，其实老大后来也不做，但是说我有点对不起老大，因为我太晚了解这个，老三做得最好。 OK， 但是其实他们三个已经也知道，所以我的立场，我的原则是看到你就喜欢，无条件的，了解吗？看到你就喜欢，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的，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 OK， 这是无条件的第一句话，不是最后一句话，第一句话看到你就喜欢。 Actually you see 只有两个可能性，你们有的人听过我讲两个可能性，要不然就是看到你就喜欢，要不然是什么？看到你就讨厌。你听过我讲，对不对？这两个可能性，这个是律法跟福音。 OK， 看到你就喜欢是福音，看到你就讨厌这是律法。所以我很感谢神，他决定用福音来看到我。 OK， 那所以我对我的孩子看到你就喜欢，不管你脏脏臭臭的，满身大汗，没有洗澡，你的房间乱七八糟，你的功课没有做好，看到你就希望过来给我抱。
了解吗？脏脏皱皱的，满身大汗，不然就好。而且这就是无条件。那
然后呢？
不然就好。然后呢？就是这事情要我跟你聊的，你要去洗澡，你要去。去换衣服，你要去收拾你的房间，你要去做工作。不是说你如果去洗澡，你如果去换衣服，你如果去整理你的房间，你如果去做顾客，可以回来。我如果看到你的喜欢，过来给我发。我先做，当然就喜欢过来拥抱。所以 ，OK， 所以你要去做这个。OK， 所以我说。我最怕的不一定是这些是不一定的，不一定这些是他有专考是不一定啊、哦，这个不一定，我很怕。可是不一没有，可是没有不过没有但是，可是不一后面有很多所以，医生里面文章里面，对，所以你要去洗澡，你要去换衣服，你要去做工作，你要去干什么？这个所以你知道吗？整个你做完了，我不会更多的爱你。我本来就是这样爱你，不会使得我更多的爱你。可是我会很高兴，哈哈，知道吗 ？OK， You know， 你这样说不是讨我的喜悦，可是可以使我很高兴。You know， 好，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有几次有一句话说。We want to make God happy， 可是我们的中文翻的是陶谷的喜欢，就是我不喜欢这个翻译，我不是这个陶的喜欢，我可以我有些做法可以使他很高兴，有些做法可以使他很担忧很难过，可是那个不会说你我用这东西来，你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是更多爱你，你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是我不爱你，哦，如果你能够。能够聊神天父跟我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福音里面，耶稣的整个福音就说的最基础最基础的是。
然后呢说 OK， 然后呢当然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第一个他们就是不可思议的，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就是第一个，所以他们就觉得有的人觉得很生气，很想跟他辩论，有的人就说：“你怎么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你怎么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上帝？”然后他们就开始讲他们的圣学家，他们的摩西，他们亚伯，他们就讲亚伯兰说：“那耶稣说还这个他说，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想耶稣没有提什么章法书，耶稣说我。”我说，你说很好，你说你怎么知道？上帝在那儿，后来啊，渐渐，然后越来越近，就发现耶稣啊，因为我跟你啊，一起上山，但是呢，就是就是。跟现实不一样，现实也要有很多，越多越多。了解吗？OK， 所以这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比喻，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对不对？律那个好撒玛利亚是律法，你要知道律法，要不然你没有办法了解福音。可是这个，我不要说浪子回头，我要说那个慈爱的父，不可思议的慈爱的父。哦，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好消息。OK， 那 OK， 我们也需要再休息。